陵加油站。汽车需要保养加油，身体需要营养运动，心灵需要鼓励打气。欢迎您来到心灵加油站，加油加油。
喜欢底下这一则小故事，他说有一艘货船在航海的途中沉没了，一位水手侥幸地活了下来，并且漂流到一个小岛上。为了生存，他砍了树枝和棕榈叶来搭了一间简陋的树屋，就此住下来。他并且每天祷告说，上帝啊，求你保守我独自孤独一人在这个孤岛上能够平安的生活，并且帮助我有一天能够想办法离开这里吧。他每天这样祷告，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一直到一个月了，他仍旧被困在那个荒岛上。这一天傍晚，他无奈地在海滩上散步，突然闻到有烟味，急忙地回头一看，竟然是自己辛辛苦苦搭在那个岛上唯一的一个屏障，他的小木屋着火了。等到他赶到那里的时候，整棵树连同树屋都已早已化成灰烬。他愤恨地大哭说，神啊，你为什么不但不救我，不听我祷告，还把我仅有的都夺去了呢？那天晚上，他就这样怀着愤怒不平地躺在沙滩上睡着了。想不到隔天第一早，居然有人划着小船来到沙滩上摇醒他，并且告诉他要他跟他们回到停泊在不远的大游轮上去。这个落难的水手好高兴啊，就问他这些船员说，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呢？那些船员回答说，哦，因为我看到你昨天晚上发出来的信号弹啊。信号弹？那落难的水手仗着二金刚摸不着头，呢喃着说，啊，原来是这样子啊，原来就是前一天晚上的不幸事件，他的房子着火，而他却为他的那个树屋着火的事，在几个小时前还在为那事情向上帝破口大骂呢。也许在生命当中的某些时刻，我们会气到有一股咒骂天理何在的冲动，但是亲爱的朋友，相信我，神不是故意的，他真的不是故意的，他不是故意让我们找不到工作，或找工作不顺利，或者是故意不让我们考试考好。其实他是有意的安排一些挫折，这些挫折来帮助我们，这些挫折成为了一个化妆的祝福。就像故事中我刚刚跟您分享水手的遭遇一样，上帝有时候很幽默，会用一些令人想不到的带领来让世人在最后一刻喜出望外。今天我们很高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能够再次在心灵加油站跟您相会。我是李玉群，在2009年光研社的目标要连结教会关怀社区，在这样的一个主题当中，我们就发现到当在关怀的这个过程当中，教会的推转不一样，各种不同的服事的事工来 接触不同需要的人，也在透过这样的事工里面去关怀每一个人啊，他们面对到的问题，因为有神的爱在他们的当中，所以神的爱激励人的心，帮助人，给人力量，走出困境，走出忧郁。那也感谢啊，今天早晨我们有一位姐妹叫陈安莹姐妹，她在我们的当中，我让她跟大家来问安一下。
嗯，大家好。
啊，安莹姐妹哈，您好，我知道您目前是在这个NASA 明湖区哈，有一个 NASA 台福教会。
是
是啊，那这个教会是台福的一个支会，除了在 NASA 地区以外，还有一个是在美南啊。那陈姐妹，我知道你现在啊已经有成家立业在美国哈，但是当初您好像是只身来美国，对不对？
对，我是2002年的时候来这里当交换学生，在 UGCL， 然后我是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接触教会
啊。那时候你在那边的学校念书？
对，就是一个学期
啊，只有一个学期。
是
哦，那在那个学期当中，你经历了一些事情吗？还是你怎么样去接触到教会的呢？
其实是我在台湾的时候就有听说过，因为我们之前的学长姐有来过这边，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就是有跟我们讲到说 NASA 台福在这边在生活上给他们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来这边就直接跟教会的一些的弟兄姐妹联络上了。
哦，原来是这样子，所以这个 NASA 台福教会原来在已经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有对学生做一些学生工作，所以您就是透过你的同学介绍来到美国的时候，你就知道可以找到教会的这样的一些帮助，是不是？
是，我来的时候有问过教会负责这个部分事工的长老，那时候他说这个学生事工是从98年就开始，所以等于是我们已经是第六届了。
哇，
对，然后一直到现在还是在继续当中。
是是是，那这个我相信在这样的一个团契当中，你们同学来到这边很陌生哈，特别是离开自己居住的家乡到一个异乡，那种异乡的心情哈，
是
特别有，如果有遇到同乡的朋友来帮助你，
是
那就会感到特别的温暖，是不是？
没有错，因为其实在 UHCL 那时候其实台湾学生并不多，所以我们来的时候在很多方面都需要协助，因为不是正式生，所以说你在交通上，比如说在交通上，你也不可能为了一个学期去买一台车。然后那个时候教会弟兄姐妹他们就是很热心帮助我们，就是每一个家庭提供一些脚踏车给我们，所以让我们就不用走20-30分钟的路到学校。那对我们来讲其实这已经是很大的帮助。那另外就是在很多当地这些生活上的适应啊，比如说去买菜啊，像这些比较远的地方就不是脚踏车可以解决的。
是是是，美国地大物博哈，
是啊，
有很多地方都是必须靠着车哈，
对，
没有办法用走路走到的。
对， 对，
除非是社区里面。
是，但是我觉得这其中那时候我就在思考说，诶，这些弟兄姐妹我们根本从来也不认识他们，那当然不是说除了借脚踏车这些事情上面，而是在我们在跟他们接触的当中，你可以感受到他们身上有神的爱，所以那个时候就让我想要去更加认识这个信仰。
是，所以他们不仅是在物质上提供给你们哈需要，而且在心灵上也来帮助，
是
哦，所以你会感受到他们身上有一份不一样的爱。
是因为这个爱其实我觉得很特别，是跟其他的宗教信仰特别不一样，因为其他信仰其实很少提到这种无私的爱，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就是真的神的爱在里面。所以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在这边有继续聚会，然后回台湾也有在持续聚会这样子，所以最后才觉知信主。
哦，所以你在这边以后又回去了台湾，然后什么样的动力又让您又再回到美国来呢？
这个其实就是觉得神的安排真的很巧妙。我那个时候来的时候，其实从来没有想过会在这里继续待下来，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是等于是回去再半年研究所就要毕业，所以其实那时候是面临蛮多人生的抉择，想说要到大陆去工作，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有一个 offer， 然后或者是留在台湾继续念博士班，或者是来美国，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说我会继续在这边待下来，但是神的安排就是让我认识我后来这个先生，所以就在2004年的时候我们结婚，所以就来美国了。
哦，所以您现在的先生是住在美国，
是，
所以你后来回来了以后就跟他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认识。
是2002年的时候，
2002年就认识了。是啊，神的带领也是很奇妙哈。
对，真的是没有想过，
没有想过哈。是，所以你们现在也成立了家庭，美满的家庭。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就是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下，你现在的家庭有没有？好像你有一个很可爱的小男孩，对不对？但是在这个男孩子现在已经大概1岁多了啊，
3岁多
啊，对不起，3岁多了，
好
快哈，时间过好快。那可是在这个孩子三岁多之前，好像这个孩子发生了一些很不寻常的一些经历，好不好？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我觉得神给我们这个孩子一路的带领，我觉得就是真的是神迹在里面，因为。他从我怀孕20周的时候，其实医生就有发现他比一般同年纪的胎儿还要小，所以就是一直有 monitor 他的生长状况，但是一直到36周左右，医生觉得好像还是没有长大，没有长很大，所以他那时候就有安排我催生。那当然生出来真的是有比较小，就4磅半。可是我觉得很感谢神，那个时候他出生的时候，所有的护士跟医生都觉得很奇怪，因为一般4磅半的小孩通常都是要放在他需要那个医疗设备去帮助他呼吸，但是他很奇妙的，神让他并没有。但是也因为这个缘故，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生他的时候刚好那个 Hurricane Rita 来，那时候 Houston 100多万人大家都在逃难，所以很感谢神，但他那个时候至少不需要靠这些来帮助他。然后那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天生完那天晚上，等于是隔天那个护士就跟我们说，我们需要被 transfer 到 Conroe 那个医院，因为 Clearly 那个地方就是全部都要被 evacuate。然后所以我们就是一直等到了半夜，终于有救护车来，听说是全德州最后一台救护车。
No， 不简单，
从那个德州最小的一个康里掉来，
大家都在逃难嘛。
对，因为大家都逃难，然后就是半夜2点多，我觉得很感谢神，因为那时候很塞车，可是因为这个救护车他们有，我也不晓，反正就是有，他们就是照着 map 上面走，不是说走一般的大路 I-45， 他们就是照一些小路，所以反正我们没有很塞，大概开了8-9个小时就到了目的地。所以而且也感谢神，因为在救护车上面你也不用去担心自己开车啊，然后他们尤其是他们都有受过专业的训练，所以你也不用担心刚生完小孩伤口不舒服啊这些，对，
他们都会注意到，
对，所以就是很感谢神。而且在那个时候大家都忙着订旅馆啦，然后买食物，因为我们出来从要 transfer 的时候其实大家根本都是已经都准备好，所以那时候要订旅馆根本也来不及，但是很感谢神帮我们 transfer 到那医院的时候，我们住的问题解决了，吃的问题也解决了，就是在医院里面，所以很感谢神。
所以这个孩子等于说是在风雨中生下来的啊，很不一样啊，很特别。那这个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有遇到一些什么样的不顺利吗？ 还是有什么样的特殊的经历，好不好跟我们也提一下？
他本来他出院，我们当然他出院之后的几个月其实都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大概我记得是在四个多月的时候，他有一天就是他就不愿意喝奶，那当然对一个新手的妈妈来讲很紧张。
Baby 不喝奶啊，
他然后我们就带他去看那个他的 pediatrician， 可是别人他觉得他没有怎么样啊。但是这个问题我们起先也觉得，当然很多人会跟我们说就是啊这是短暂的啊，验奶期一下就过，但是他这个时间就是持续很久，所以他大概有四个多月以后，大概有半年多的时间，他体重增加的很慢，大概我想大概只有2磅多吧，所以他十个多月的时候才只有13磅多，所以一般同一届的小孩就是很小，所以后来那个时候他的皮质醇先是建议我们抽血，那抽血他发现他的肝指数很高，他一般这种年纪的小孩是不可能肝指数很高，他就是说除非他就是很饿很饿，所以他的肝指数很高，那他那时候就是把我们 refer 到Children Hospital 去看医生，所以我们那时候一去医生就看了看，最后通知他住院了，他出院隔天他就医生就是说他不吃的话不行，因为小孩子成长当然就是你需要热量跟营养，所以他第二天他就被插了鼻胃管。对，
哇，对初为人母的你，这个孩子遇到这么大的一些经历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心情一定一定是非常的复杂，对不对？或者在这个当中也会非常希望有一个帮助，是不是？
那个时候其实我真的有想过，因为我就觉得我怀孕的时候很小心啊，也不是说年纪很大的生小孩，有些但是就是小孩子生出来就是很小，那后面他又不吃饭，你就是会很担心，但是我觉得能够做就是祷告。因为他后来被插了鼻胃管之后住院，大概住了一个星期嘛，那是在最后的时候他的 occupational therapist 发现他应该是有 sensory 的问题，所以他不喜欢吃东西。
甲状腺方面的问题，
他 sensory 方面问题就是他的嘴巴是特别敏感，所以有些吃东西对他来讲他会觉得不舒服。那我问他说为什么，他小前几个月都没有啊，那他是说 baby 他越长越大他就会越来越知道了解他身体的一些状况，他就会开始觉得这个东西让我不舒服我不要，所以就变成他就不愿意吃东西。
所以有时候这些发生在生理上的一些状况，有时候不一定是生理的疾病，有时候是可能是心理的因素，会不会这孩子有没有心理方面因素的原因导致呢？
他们是说其实有时候生理最后就是变成心理的因素，因为他一直觉得不舒服，所以到有一天他其实没有那么不舒服之后，但是他已经讨厌这件事情，讨厌进食这件事情，所以他就变得不爱吃东西。对，
那您怎么在这个情况下你怎么来帮助这个孩子，或者你怎么做呢？你的心情上怎么来调整？
其实我们出院以后有跟医生有建议我们跟 ECR 联络，就是希望能够解决他这个 sensory 的问题，但是其实我记得看了 ECI 大概有半年多的时间，可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进步。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你说沮丧我觉得是有，但是有时候其实你也不懂为什么神会容许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因为我们就是为他祷告，一直祷告，可是感觉上好像没有什么特别进展，
怀孕过程也很正常啊。
对，
生的除了是有一点好像早产小一点哈，那其他都很正常嘛。对
他其他都很正常，所以后来医生是有提到说，因为 NG tube 这种东西不能在鼻子里面插太久，它会一直 刺激你的喉咙啊、食道啊，所以那时候他是有提到说，希望我们能够就是改成在他胃里面打一个洞，装 G button 这样子。
后来呢？后来真的有打洞吗？
诶，没有。
为什么没有？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没有？
其实就是在我们要去看他医生的前一天，我们之前就会植入他进食祷告，然后在他要去看医生的前一天，诶，牧师带了全教会一起为他祷告。然后很奇妙，隔天啊，我们一直想说糟糕，医生问我们要不要打洞啊，怎么办？结果很奇妙，医生没有提到这件事情，他反而他是提到说，诶，他前几天他有一个以前的 patient refer 去给一个 feeding therapist， 所以后来他就refer 我们去看这个 therapist。 然后看了这个 therapist 的时候，诶，很奇妙，两个多月之后他就不用再依靠这个鼻胃管，他就开始自己吃了。但是那个时候一开始他就是只能喝奶，你就很难想象两岁多的小孩就只是喝奶。对，所以当然他就是继续在看这个 therapy。 然后一直到了，我想是他从五月一直看，对，看到了隔年的五月五六月了，那个时候他开始可以吃一些 baby food， 但是吃 table food 没有办法，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不知道怎么咀嚼。我有时候觉得是很奇妙，因为咀嚼啊吞咽对我们来讲是很天生的事情，你从来没有想过怎么去教小孩。
是是是，我们听到陈姐妹她在生命当中，她的孩子因为孩子这样的一个极大的这个经历哈，让她也能够走来到，因为孩子的问题、孩子的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经历神、经历祷告的功课，也透过祷告，她经历了神的大能，在她的孩子还有在她心中各方面来调整她。所以我们也看到她。刚刚听到他在讲哈，这个孩子在咀嚼上的问题，但是神现在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对不对？这个孩子开始在吃东西了，而且在吸收，而且活泼很健壮的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相信，因为有爱，有神的爱在我们生命里面，爱就是生命的动力，爱就是生命的盼望，有希望。所以带领陈姊妹，带领她跟她的家人，带领她的孩子，每一天活在神的祝福当中。光颜社也透过这样的一个传递这样的一个见证当中，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神的祝福。虽然有时候神的祝福好像化妆伪装的祝福，祝福是一个礼物，那苦难有时候是一个像一个包装纸一样。那我们不要只看到外面的包装纸，我们要看到里面的真正的祝福、真正的礼物。愿神赐福您，光颜社也愿意祝福在听众前的朋友们，送你们两件小礼物这两件小礼物呢，我们希望有前两位打电话收听这个节目的人打电话进来，光颜社的电话是713-988-4724。那打电话进来索取这个礼物，我们愿意神大大的赐福于您。也谢谢安莹在等我们当中，
谢谢
神祝福，
谢谢。